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辞职的决定引发一些国会议员的担忧。
周五市参议院通过支出法案来防止联邦政府关门的最后期限。
美国国会本星期通过一项加强美国在亚太领导地位的法案，该法案已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
12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说，他将于明年2月底辞任国防部长一职，这引发一些国会议员的忧虑。有关详情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首先和我们说说马蒂斯为什么辞职。
好，湘云。那么关于马蒂斯即将卸任国防部长一事呢，最先是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的，但是他用的是退休一词。特朗普总统说，马蒂斯在担任国防部长2年后将在明年的2月光荣退休。那他还对马蒂斯所做的这个工作表示了感谢。不过呢，马蒂斯之后呢是公布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要辞职。那他在辞呈中说，总统呢理应选择一位观点与其更一致的国防部长。那我们知道，在此的一天前呢，特朗普总统表示要从叙利亚撤回美国部队，那五角大楼是对此表示反对。马蒂斯在辞职信中没有提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这个分歧，但是他指出他坚信美国的实力与其他国家的这个联盟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这个联系。那马蒂斯在信中说，美国在应对那些战略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矛盾越来越大的国家时，应当坚决和明确。他警告说，俄罗斯和中国想要以他们的这个威权模式重塑世界，并想要拥有在他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决定上的否决权。那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总统决定从叙利亚撤军对马蒂斯来说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马蒂斯和特朗普总统呢还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比如说俄罗斯和伊朗问题。马蒂斯认为俄罗斯总统试图削弱这个北约和西方民主国家，但是特朗普总统呢他是表示出了对普京的领导力的这个赞赏。那在伊朗问题上，马蒂斯认为美国不应当退出伊核协议，除非发现德黑兰没有遵守协议。不，总统认为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时期谈判的一个糟糕的协议，并且在今年5月退出了这个协议。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星期四晚间对马蒂斯辞职做了回应，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离任时在本届政府担任了2年国防部长，他和总统关系不错，但有时候他们也有分歧。总统总是会倾听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总统做出决定。
是的，那么桑德斯表示呢，虽然马蒂斯和总统有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好。湘云，
莫宇，那马蒂斯辞任国防部长，国会议员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那么这个马蒂斯辞职的消息是引发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甚至是美国高级官员的一些担忧和失望。那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推特上是发表一个比较对他来说措辞比较强硬的一个声明哈。这个声明说，他对马蒂斯因为与总统意见不合而辞职感到非常忧虑。那他声明中强调了与马蒂斯发表的这个类似的看法，即美国需要重视这个联盟关系，并认识到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那他说他对马蒂斯即将离任表示难过。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推特上说，他读了马蒂斯这个辞职信之后，认为美国正在走向危及国家、损害盟友、增强对手能力的一系列的政策错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马克华纳说，马蒂斯辞职一事令人恐惧。那他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中，马蒂斯一直以稳健著称。那在众议院呢，也是有一些议员表达担忧。预计明年1月担任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这个民主党籍议员亚当史密斯，他是在一份声明中说，马蒂斯辞职令人严重忧虑。那他说，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表达他所希望采取的国防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对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马蒂斯在辞职信中说，他就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而离职的。那即将卸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这个共和党籍议员索恩伯里呢，他也是发表一份声明，不过他在声明中没有提到马蒂斯与总统的这个分歧，但称马蒂斯的稳健作风和判断能力赢得了美国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尊重。 那在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也是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他得知马蒂斯这个辞职的消息后非常难过。那他说，马蒂斯给决策过程带来的经验和理性判断是无价的，那他的领导赢得军队的钦佩，赢得美国的盟友和对手的尊重。江云，
谢谢墨雨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今天也就是周五，是参议院通过支出法案来防止联邦政府关门的最后期限。下面我们就有关详情连线美国之音魏之，请他为我们介绍。魏之。
主持人你好。那现在呢，美国的参议院还在继续努力试图通过特朗普总统愿意签署的支出法案，但是如果今天晚上在午夜之前没有支出法案能够被通过的话，那联邦政府会开始部分关门。那今天下午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是特朗普总统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在白宫进行的会晤进行的并不顺利，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而特朗普总统是拒绝告诉共和党人他究竟愿意签署什么样的法案。还有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总统再次提出让这个共和党人进行这个核选项来改变冗长辩论的规则，使法案只要通过多数，只要有多数的参议员的支持就可以进行立法。但是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议员呢是拒绝这样做。那今天中午的时候，麦康奈尔议员是在参议院进行了演讲，他敦促国会尽快的采取行动来确保政府不被关门。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There's no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oposal my friends across the.
我们民主党的朋友们今天反对的法案和他们过去很赞同的法案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唯一真正改变的是极左的政治风气，只有这个改变了。因此，我们不会以我们开始这一年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年，因非法移民问题而再次关闭政府。还记得今年一月份吗？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民主党人不愿意支持常识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向前推动这个立法。总统先生，让我们通过这项立法，让我们完成今年的工作，让我们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
那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也是进行了演讲，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Trump, you will not get your wall.
特朗普总统，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墙，请你放弃威胁关闭政府的策略。你不会在今天、在下周或者在一月三号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时获得隔离墙。
No Democrat has called for shutting the government down. We are all working to avoid.
没有一个民主党人要求关闭政府，我们都在努力避免。总统似乎很喜欢这样做，他似乎觉得这会使他的基本盘高兴。问题是他的基本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总统先生，特朗普总统，你不能抹去过去几个月你一直说你希望政府关门的视频。特朗普总统，如果政府关门要怪你。
President Trump, you own the shutdown.
那在昨天晚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了包括建墙资金的这个支出法案之后呢，今天早晨特朗普总统是发推文说，如果政府关门要怪民主党人。那如果今天晚上午夜的时候没有支出法案能被通过的话，那会直接影响到大约超过38万联邦雇员，他们会被强制休假，而超过大概42万联邦雇员呢会继续行使他们的工作职责，这就包括了国土安全部的大概15万人和海关和边防保护局的大约54000人。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这周通过了一项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让美国定期对台军售的法案。该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有关详情，我们连线记者爱德华来了解。爱德华。
星期三，美国参议院通过包含美国定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鼓励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台湾条文的2018年亚洲再保障倡议法。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拟定一个长期战略视野，以及全面、多层面还有原则的政策。参议院原本已经在10月4日表决通过这个法案，后来众议院经过一些文字修改后通过该法案，因此参议院随后无异议的再次通过法案。这项跨党派法案是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会主席参议员加德纳 Cory Gardner 发起的。他在参议院再度通过法案之后，在他的推特上发推文说，这项法案将确保美国未来在太平洋的强权领导地位。在美国国会完成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立法程序之后，台湾政府也对于美国国会对台湾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对美国国会以具体的行动展示坚定支持，表示诚恳感谢。外交部还说，将继续与相关行政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和联系，以及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另一个方面，中国政府在众议院十二月十二号通过该方案之后，立即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记者回答记者问题时候表示，该法案涉及到台湾的内容，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第209条款是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这个包括支持美台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应对试图改变现状的作为，以及支持两岸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该法案还在鼓励白宫定期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来满足台湾的应对目前以及未来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并呼吁总统根据今年年初通过的台湾旅行法排除行政官员高官到台湾访问。另外，现在这项法案已经提交给特朗普总统，目前等待他的签署才能正式的生效，成为美国的法律。如果特朗普在10天内不签署，该法案就会自动的生效。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的详细介绍。
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拘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被中方拒绝会见律师。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康明凯不被允许申请保释，也不被允许会见律师。康明凯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接受讯问，晚上房间的灯不准关闭。据称，目前被关押在一个未公开的地点。中国当局只允许康明凯每个月一次的领事探视，不让他的家人探视。康明凯12月10日在北京街头被中国国安人员带走，2天后才将消息通知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员12月14日在北京的一个警察局会见了康明凯。根据中国的刑法规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辩护律师必须首先获得调查机关的批准，才能被获准会见嫌疑人。国际特赦组织说，剥夺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并不一定违反中国的法律，但这令人严重关注。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两家大型跨国银行已决定停止为中国的华为公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说，为华为提供资金或服务的风险太高。《华尔街日报》说，这两家银行曾为华为公司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发挥过关键作用。华为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正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公司目前在大约170个国家有业务，日常银行服务由花旗银行提供。华尔街日报说，花旗银行表示将对新的业务进行审议， 同时将关注美国方面的动向。汇丰银行去年就做出了不再向华为提供新的金融服务的决定，渣打银行的决定则是在最近刚做出。
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在2018年取得进展，在2019年可能进入高潮。美国宇航局发射卫星，以精确测量全球碳储存量。美军撤出叙利亚为何引发众多担忧？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宣布辞职的决定引发一些国会议员的担忧。星期五是参议院通过支出法案来防止联邦政府关门的最后期限。华尔街日报报道，两家大型跨国银行已决定停止为中国的华为公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
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在2018年取得了进展，前特朗普团队部分成员或是认罪或是被定罪，调查在2019年可能进入高潮。请看美国之音马龙发来的报道。
2018年，数名前特朗普团队成员因与涉俄调查有关的问题进出法院，他们之中有前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及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尽管调查似乎出现进展，特朗普总统仍然坚称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勾结。
在穆勒调查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很满意，那就是没有任何勾结，从来都没有。在竞选上，我绝对不会需要俄罗斯的帮助。
而反对派的民主党人都对穆勒的调查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他们不应当能够结束这次调查，也不应该限制调查。他们不能够干预穆勒未来的举措，以及做他认为必要做的事。
法律专家道格斯宾塞说，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成为调查的关键人物。
在迈克尔·科恩开始与穆勒团队合作之后，很多关于竞选的信息浮出水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到可能的竞选财务违规，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给和他发生关系的女性付封口费。
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在中期选举后的数次审判显示，穆勒调查似乎可能进入高潮。
So we're now getting the big fish.
我们现在钓到了大鱼，像福林、斯通、总统的私人律师科恩，他们不是与总统决裂，就是处于险境，所以未来60天会非常有趣，但这对于总统来说不是好消息。
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敦促尽快结束调查，这也包括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
我们现在需要结束调查，已经17个月了，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有违法行为，犯法的是哪些人。
法律分析人士里克·西蒙斯说，涉俄调查可能在2019年进入尾声，但是国会需要应对结果，这很可能是弹劾总统。
最终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取决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民和民主党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国会的共和党人意味着什么。
随着特朗普总统和不少民主党人准备在2020年竞选总统，涉俄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可能会对2019年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森林通常被称为地球的肺，因为它们产生大量的氧气，同时也储存了大量的碳。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想要确切地知道碳的存储量，因此他们刚刚发射了一颗卫星，最终将带来精确的测量结果。请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树木构成了科学家们所说的世界生物量的很大一部分。
当我们谈到森林的生物量时，谈及的就是树木的重量。如果你知道树木的生物量，知道它们有多重，一棵树生物量的一半就是碳。
确切地知道有多少能令地球变暖的碳被锁在这些树上，既了解碳封存的过程，是美国宇航局科学家们长期以来想做的事情。
我们了解当前森林的含碳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一张关于碳储存的全球地图，原因是每当我们砍伐树木时，我们就会释放碳进入大气层，但我们不知道它们释放了多少碳。
现在科学家们将获得碳存储量的全球地图，这要归功于12月初发射的一颗冰箱大小的卫星。这颗卫星很快将被部署在国际空间站上。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使用的是一台激光雷达，因此它是一台有源光学仪器。我们有发射光脉冲的激光，它们向下传播到地球，再从地球反射，然后我们接收到反射。
经过准确测量的反射将让科学家确定森林里和你家附近的树木的准确高度和重量。这不仅能帮助科学家们确定碳存储量，还能帮助他们确定在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更多的树木，以及森林砍伐向大气释放的碳含量。
事实上，关于 JEDI 最酷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将得到高达100亿树高的测量。你所在的街区的树木很可能会被 JEDI 测量。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将在未来两年内展开，并将监测冰盖融化和沿海洪水等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乘坐大型火箭推动的宇宙飞船离开地球的吸引力去环绕另一个星体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不过在1968年冷战升级的情况下，已故总统肯尼迪授权在当时的60年代结束之前要完成这项任务的指令。三位宇航员成功的完成了这项任务。50年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第一个登月计划仍然被认为是一项伟大壮举。
1968年的圣诞前夕，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比尔·安德斯、弗兰克·博尔曼、吉姆·拉威尔大胆地前往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环绕月球的飞行。阿波罗8号原本设计在环绕地球期间测试指挥以及月球舱，但是冷战加剧导致拉威尔和他的同事们超越计划飞得更远。
我们从情报单位得知，苏联要将一个或两个宇航员送入太空环绕月球再回来。
50年前，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从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升空时，在环绕月球飞行上战胜苏联，创造了历史。
我们的工作是寻找适合的登月地点。
每个人都记得阿波罗11号，那是送人登月的创举。但阿波罗8号是首次人类离月球如此靠近的一次。
安德鲁·约翰斯顿是芝加哥阿德勒天文馆天文和收藏副馆长，这里展出吉姆·拉威尔太空飞行穿着的太空服以及阿波罗8号操作手册。
这是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附近，也是首次人类亲眼看到月球的背面。
但约翰斯顿说，最重要的发现并不是阿波罗8号围绕月球飞行的目的地，而是它身后的东西。
那是首次人类看到地球像蓝色大理石在太空转动，真正改变了我们对所在行星的认识。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探险，是路易斯和克拉克探险的微型版。
拉威尔说，阿波罗八号任务结束七个月后，当他站在著名的先锋宇航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旁边观看最终登陆月球的阿波罗十一号宇航员们从卡纳维拉尔角升空时，才真正理解了阿波罗八号成功的重要性。
他说，阿波罗八号是真正的壮举，首次飞往月球的行动驾驭飞船环绕月球观察月球，这对他来说，这是他看到的整个壮举的缩影。
阿波罗八号飞行不是拉威尔最后一次飞越行动，1970年他作为阿波罗十三号的行动指挥，最终奔赴了前往月球地表的行动。在着陆月球前，一个灾难性的故障迫使宇航员们迅速脱离月球引力，试图驾驶残缺的宇宙飞船返回地球。今天阿波罗十三号被人们铭记为航空航天局的一次胜利的失败。虽然这是拉威尔的最后一次太空飞行，但他说他没有任何遗憾，因为他是历史上看到月球背面的第一人。作为阿波罗八号使命的一员，他也有幸目睹了地球从月球地平线上升起的壮丽景象。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2018年，民粹主义席卷欧洲，控制意大利，并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国家进一步巩固势力。
此外，民粹主义大潮对于2019年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至关重要。现在中间派面临着来自左右两派的夹击，请看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在2018年年末，民粹主义在欧洲有了新的色彩，黄色。黄背心运动席卷法国，这场抗议燃油税的运动蔓延至法国各地。
我们是真实的，不是那些戴着面具的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被视为阻止民粹主义浪潮的人，他起先退缩了，延迟提高燃油税。重要之处在于，民粹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卷土重来。
2018年民粹主义回潮，我认为说他已经消退是错误的，他只是躲在了马克龙身后。
Behind Macron, basically.
然而2018年的民粹主义有一点不同，就是极右派和极左派的合流。
We used to see right-wing populism, maybe.
我们过去主要在东欧看到右翼民粹主义，这是出于对移民和身份问题的担忧。与此同时，我们在南欧看到更多的左翼民粹主义，因为该地区受到金融危机、欧元危机等问题的影响，所以他们彼此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你看到左右派合流。
这种联合在意大利已经出现，左翼的五星运动党和右翼的联盟党在今年五月组成联合政府，他们共同的目标是阻止移民来到意大利海岸，并停止削减支出，这使得罗马走上了可能与欧盟产生冲突的道路。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勒·萨尔维尼变成了反欧盟民粹主义的标志，与他站在一起的是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
欧洲的敌人就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厅里。
受到这些政治地震的影响，欧盟警告说基本的自由权受到威胁。
现在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民粹主义和毁灭性言论的死灰复燃。
在人们一度认为不会受到极右派政治势力影响的西班牙，民粹主义的声音党正在壮大势力。
这些政治运动会一直存在，他们会存在几十年。
但是民粹主义也有竞争对手，亲欧盟的绿党在德国异军突起，将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推到了第四位。在匈牙利，人们上街反对多欧尔班领导的民粹政府。欧洲各国的政治分裂将对定于2019年五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产生巨大影响。在控制了欧洲多个国家之后，2019年民粹主义势力将目光集中到控制欧盟本身。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这一举动引发了包括国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忧，如果美军撤出，诸如伊斯兰国等组织将卷土重来。此外，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也将有恃无恐。美国为何要此时撤军？相关的担忧是否真的有必要？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启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与我们一同探讨。王维正博士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利，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利，这一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来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这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这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的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有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 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的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这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说表示就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嗯，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啊，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呢还有神学士的话就卷土重来。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我们也非常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圣诞节即将到来，圣诞老人拜访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特殊住所。美国多个军种的军乐队与合唱团将为您献上节日歌曲。 圣诞节下周就要来临，本期美国军事观察为您献上圣诞特辑。美国多个军种的军乐队与合唱团将带来终身颂歌，圣诞老人还将拜访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特殊住所。
你好，台湾台北，我是圆圆韦乐，现在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我正与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合作，从事教育工作，让孩子们重返学校。我对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向我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送上节日的祝福。
My friends and family in Taiwan, Happy Holidays, 佳节愉快。
大家好，我是约翰范，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我祝愿我的家人和兄弟姐妹们节日愉快，希望早日见到你们。
我是赛义德·阿里上尉，驻扎在土耳其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我想给我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未婚妻送上节日祝福。我爱你，安吉尔。
Hi, my name is Lieutenant Colonel Mick.
我是迈克尔·麦克丹尼尔中校，目前驻扎在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我向我在安纳波利斯的夫人安杰丽、孩子卡姆登和布鲁克斯送上节日问候，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Sweet silver bells all seem to say, throw cares away. Christmas is here, bringing good cheer to young and old, meek and the bold. Ding dong, ding dong, that is the song. The joyful ring, all caroling. One seems to hear words of good cheer from everywhere, filling the air. Oh, how they pound, raising the sound. Oh, little bell, telling the town. Gaily they ring while people sing songs of good cheer. Christmas is here. Ding dong,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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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song.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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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song.
圣诞前夜，他一人独处，睡在用泥灰和石头盖成的单人卧房中。我从烟囱爬下来要分送礼物，也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此居住。我左顾右盼，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没有亮晶晶的彩带，没有礼物，甚至没有一棵圣诞树，没有挂在壁炉架上的长袜，只有装满沙子的马靴，墙上挂着来自遥远故乡的照片，看到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徽章、配章和奖章，我的思绪开始警醒。此屋与我以往所见不同，是陆战队员在此居住。我听说过他们，可还需要看到更多。我穿过回廊，推开了木门。他独自酣睡在这单人卧房的地板上。他的面庞静谧温柔，一点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陆战队员的模样。这就是我读到过的英雄吗？他全睡在斗篷中，地板当床。他面部胡须轻剃，却又饱经风霜。我知道这不是名普通人。我突然想起今夜我拜访的其他家庭，他们平静的生活要完全依赖这些愿意冒险奋战的士兵。很快，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将快乐嬉戏，大人们也会欢庆圣诞，他们经年累月享受自由平安，全靠这些陆战队员，就像躺在这里休息的这一位。我不禁想起，究竟有多少士兵就像他这样，在远在天边寒冷的圣诞夜孤独躺卧。这个念头叫我忍不住掉下眼泪，我屈膝跪下开始抽泣。这位士兵一定被我吵醒了，因为我听到他那沙哑的嗓音：圣诞老人，请不要哭泣，这是我选择的人生，我为自由而战，别无所求，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的上帝，我的国家和我的部队。这个士兵翻个身又飘入他的梦乡，但我实在忍不住继续哭泣。我瞩目凝视良久，周围一片沉寂，我注意到他因为这寒夜的低温而站立。我脱掉了我的红色外套，覆盖了他的全身，然后我穿上他的金红色戎装，印有雄鹰、地球与金毛的图案。With an eagle globe and anchor emblazoned so bold, and although it barely 尽管并不合身，可我豪情满满，感到自己瞬时变成了一名陆战队员。Inside, 在这寒冷幽静的夜晚，我不忍离开这位愿意为自由而战的光荣卫士，可这位士兵又翻过身来， 用柔和纯净的声音说，圣诞老人继续前行吧，这是圣诞节，一切都很安全。我看看手表，知道他是对的。我的朋友，圣诞快乐，永远忠诚，晚安。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灯光被设计成了自由女神像、埃菲尔铁塔和龙的形状。
这些灯展和表演都是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和管理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华盛顿附近的中国圣诞节灯展带来报道。
刘青龙正在为他最难的杂技动作三环飞跃做准备，但他的心思却在他身在中国的儿子身上，他将错过儿子的第一个生日。作为中国灯展的工作人员，刘先生在美国已经两个月了。50名工作人员耗时一个月的时间，在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州搭建了这个灯展。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在现场巡逻两个小时，以确保100万盏灯正常工作，让游客们享受其中。8岁的安德烈·米切尔是一位小游客。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天很黑，但是所有的灯都亮着，看起来很漂亮，而且有很多灯。
这些灯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由一万件小灯组成的龙是所谓的神奇世界的一部分，在那里还有许多不同的神奇动物。总工程师张奎志为我们指出了美国国会大厦圆顶和中国天坛的特殊设计。
这个嘛，就是说应该说这个白宫大厦啊，也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拯救美国人民的一个机构，所以说要展出这个。
这些中国工人克服了几个挑战，才呈现了这一视觉盛宴。首先是13个小时的时差，然后是冬天的严寒。今晚的气温是-2摄氏度，寒冷对刘青龙和他的杂技团队来说尤其难熬。但是他说，美国人民的热情弥补了这一点。
关系都很不错的，人往关系什么的，见面都挺客气的。
来自上海的程氏家族，世代都从事泥塑艺术。但当程学高落地美国机场时，美国海关没收了他的大部分粘土，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化合物。
我们这是材料，我们要从国内面带过来。为什么要带过来呢？我们这个材料是非常好的，就是给你做个人像的时候，我们放在那里它不坏的，是在这里买的材料我们没办法做。
但他们都希望为华盛顿带来一点点中国味道，让人们感受其中。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维吉尼亚州劳登县报道。
圣诞节是给予以及送礼物的时刻，对于库尔特·法默而言，这意味着将自己的家装饰得美轮美奂，来温暖所有访客的心。这个让人惊艳的圣诞节装饰传统来自法默的父亲，而他也将它传承给下一代。请看美国之音布洛克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行经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这个社区，你绝对不会错过法默的家。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in my life.
It's magical and it's overwhelm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don't know where to look. There's so much going on.
库尔特·法默花了300个小时，把这些美丽的灯光、巨型装饰完整的装饰起来。
Flying Santa, that takes me right back to my childhood. I mean, it's in the exact same place it has been for 40 years.
库尔特从小就在每年圣诞节帮忙父亲装饰房子，装饰品也由少许的几件逐渐增加成现在的规模。当库尔特的母亲过世后，他的父亲搬出了这个家，库尔特接手了这栋房子，也将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
I want to continue what my father started in making people happy and kind of forgetting about the real world for a little while.
现在库尔特的9岁女儿莉莉成为了好帮手。
I just like helping him and doing some of the work.
And it's great that people keep traditions going. It's just lovely. It's like you transport into a different like Christmas world.
库尔特每年都会要求同样的圣诞礼物，就是更多的装饰品。
I make a list for Santa. These things are things I want to add. Santa's been very, very good to me. We leave the lights on so he never misses the house.
3年前，库尔特在装饰房子时由屋顶摔了下来， 后来花了几个月重新学习走路。尽管受了伤，库尔特第二年又继续爬上屋顶装饰。他说他觉得母亲一直在天上保佑他。
I just kind of sit there and just kind of take it all in. Yeah, there's a hand on my shoulder saying, hey, this looks pretty neat.
I think it's spectacular that someone would take the time to put this much effort into it for the kids.
库尔特喜欢看到小孩子兴奋的表情，但是他更喜欢看到成年人的反应。
The adults can walk through and usually see something somewhere that reminds them of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t's important to make people happy and take them back to their childhood.
库尔特希望访客离开时有这种感觉。
Like they just got a nice warm hug.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华盛顿的国立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最近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艺术节，向游客提供难得的机会购买最优秀的美洲土著艺术家的作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纺织品艺术家波菲里奥·古铁雷斯是萨波特克人的后裔，萨波特克古老的文明起源于墨西哥南部。
这些作品可以用作餐桌中央的摆设，也可以装饰墙壁，还可以当作地毯来用。
古铁雷斯和他的家人仍然使用祖先的古老技艺来制作手工艺品。他说这些作品是受大自然启发的功能性艺术。
我儿时的记忆就是上山去采集我父母制作的染料所需的植物，这种感觉就像朝圣一样。他们告诉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地球母亲，还告诉我这些植物都长在哪里，会产生什么颜色，以及应该什么时候去采摘。这些制作颜色和制作艺术品的技艺正在逐渐失传，所以我需要致力于保护这些技法。保护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这些古老的技艺制作艺术品。
古铁雷斯的纺织品是国立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印第安艺术节上展出的数百件手工艺品之一。这些或传统或现代的手工艺品由30多位北美洲本土艺术家制作。和古铁雷斯一样，许多艺术家的灵感源于大自然，例如传统珠宝艺术家简·梅尔斯用麋鹿的牙齿和水牛骨制作了一些首饰。
每只麋鹿都有2颗乳牙，所以我做了这些项链，项链上还有水牛骨头珠子。我设法使用200年前我们作为传统原住民所使用的东西。
视觉艺术家凯瑟琳·沃尔在新墨西哥州的普维部落附近挖粘土来制作他的标志性玩偶。
这件纯手工制作的艺术品很特别，我使用线圈技术。首先我挖出粘土，然后从底部开始自下而上的缠绕，卷好后我让它风干，然后打磨，最后放到窑炉烧制。
自2006年以来，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每年都举办艺术节。
我们希望人们能从这里了解美洲原住民的一些贡献，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初的主人，他们一直在这里，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多逆境，但他们强大有创造力的文化依然在蓬勃发展。
印第安艺术节所展现的艺术不仅仅反映了本土文化的源远流长，也反映了原住民坚韧不拔的精神。美国之音记者塔布，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